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幸福满家园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燕君，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接下来请收听圣经的分享。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如明灯为你指引道路，
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像甘露滋润你的心田，
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神的话语给人永久的盼望，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话语闪烁真理的亮光，
让我们用心都证明心中的爱。
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
听众朋友，让我们打开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是保罗给信徒的一个勉励。这里提到凡事，保罗希望我们在凡事上都不要亏欠人。好像我们对国家，我们就有纳税的义务。我们如果租人房子的，我们要按时给租金；我们是上班的，要准时去上班。这些事情呢，都是一些外表的，也就是不可叫别人因为我们而受到损失。接下来保罗再说，唯有前面那个凡事是每一件事，但是有一件事情例外，也就是在彼此相爱的事上是例外的。保罗要我们常以为亏欠。我们说到爱，其实它也有两方面的表现。当我们不亏欠人的时候，其实也是爱的一种表现。当我们可以去爱人的时候，这是一个积极的表现。但是在这两方面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外表的事情，可能在我们不愿意做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去做。就好像我们需要缴税，我们需要给房租，我们需要准时上班，可是爱人呢，却是不能勉强的。在我们心里有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爱人。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却表现出我们爱人的时候，那就是虚假。因此在凡事上我们都不可亏欠人，只有一件事，就是在爱的事上，要常常的觉得我们做的不够，不够爱人。为什么呢？因为爱的就完全了律法。律法是给人一种公义的标准，我们在律法之下，若没有做到律法要求的，我们就会受罚。但是如果有爱，这个爱就能够到达律法所不能到达的地方。这个律法若是没有爱在里面，它就不得以完全，所以爱可以成全这个律法。就好像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一样，就是原本我们这个罪人是应该死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完全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他代替了我们死，使我们不必受刑罚。我们在家庭里面，对儿女我们是容易去爱，可是对我们的配偶呢，我们常常都有一些条件，是吗？如果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如果你多做一点，我也愿意去做，这就是有条件的爱。也许新婚的夫妇你们并不这样觉得，但当你结婚多年以后， 我们确实会用一些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配偶。保罗教导我们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愿意我们把圣经上的话用在我们的配偶身上。当我们的配偶身体疲倦不能刷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多走一里路呢？当我们的配偶不能够看孩子，让我们轻松一点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因着神的教导，我们多做一点呢？我们常常说，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家是一个爱的地方，对吗？也愿意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因为爱我们的配偶，给我们孩子树立一个最好的榜样，让他们也懂得如何去爱人。让我们学习凡事都不亏欠我们的配偶，唯独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就完全了律法。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神学院的彭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彭老师的专长是家庭事工，在学校里彭老师开了亲子教育方面的课程。彭老师对儿童青少年的事工呢特别的有负担，也开了许多特会来教导青少年的父母。今天彭老师要来跟我们一起探讨，我们做父母的要如何教导孩子性教育。性教育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缘故，使得我们有许多的障碍来谈性教育，也不知道要如何的教导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就来听一听彭老师怎么跟我们说。彭老师你好。
燕君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彭老师，非常高兴你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你是要来教导我们有关性教育这一方面的课题，对吗？
我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谈谈我们父母在性教育中的一个角色。
我们知道啊，这个现在是数位媒体的时代了，什么资讯都非常的方便取得。但是你刚才谈到的性教育这一块，真的是做父母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教导他们的孩子。很多孩子呢，也许就是从网上去搜寻一些知识，实际上对孩子来说并不健康，对吗？
的确是哦。在这个时代呢，数位媒体这么发达的时代，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知识暴涨的时代。其实孩子啊，很容易就上网去搜寻他想要的资料，所以以至于呢，我们都不知道孩子接受了什么。所以父母呢，应当要掌握每个机会来切实了解孩子的想法，或许从他们一知半解或者是被误导的地方那里去了解他们的想法，还有呢，去按照他们的年纪可以理解的方法是来跟他们有一些对谈。父母切记不要装懂或者是很牵强的去解释。让我想到我有个朋友，前不久呢，他跟他女儿有个对话。那个孩子哦，在车上画画，他说孩子在车上画画的时候就提了一个问题，说妈妈，上帝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呢？他说上帝不是人类啊，他是灵，但是你可以把它画成白色的吧。后来他女儿又说了，他的头发到底是什么颜色呢？妈妈这回想要好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了。后来他的女儿就说了，妈妈可以问 Siri， 他可以上百度去搜寻啊。所以他就回答他说，圣经告诉我们有关上帝的事，不是 Siri 也不是百度哦。后来孩子回答说，对，只是问问看 Siri， 他可以去查一下，他或许知道的。这时候我的朋友就想到了他相信他的祖母那个时代呢，跟孩子不会有这样子的对话。当然这个结局我的朋友最后写了我们母女最后有同意，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生在中东地区，他应该有深色的头发。
我们从七岁的孩子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个网络的方便，资讯传递的这个迅速，连七岁的孩子他都会知道要如何运用网络找他所想要知道的事情，这真是对我们父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的，但是看到他们有机会有对谈是好的现象。
对，
是。
对，谈到这个性教育啊，当然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说，我们都不是很知道要怎么样教导我们孩子性教育。但是现在啊，对我们父母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是怎么样教导性教育的。
你这问题问得真的很好，因为我自己回想以前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其实性教育只有在那个初中那个时候，在健康教育那一块里面谈一下，父母一般是不讲的。
对。
可是现在为什么我们觉得，诶，好像那个潮流呢，是整个一些组织啦，一些计划单位啦，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性教育专家在那里引导一些潮流。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这里还有一些美国所谓的性教育专家，他们大部分都主张说资讯越多越好，
嗯，
还有你的小孩越早获得资讯越好。比如说他们就这样告诉家长啦，不要等到你的孩子开始提问题，意思就是说先让孩子接受这些资讯。
是，
所以他们是有这种信念的。
那么实际上真的是他们知道越多越好吗？而现在这所谓的性教育专家，他们所引导的这个潮流，对于孩子的性教育来说，真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吗？
其实我们真的是看到说，比如说以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它里面的课纲来看到来说，它里面呢把那个性别平等跟人权的议题看作最重要，
是
那种多样性哈，是性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他们强调说跟别人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事，讲到性倾向啦，一些同性恋的问题啦，他说你不能去批评他，即使是他们碰到一些很高风险的一些性行为这些东西，你都不能去评断他们。
所以这样就是他们把人权放在前面，对于现实社会的教导，如果我们不认识他们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孩子性教育的话，或者怎么样引导我们孩子的话，那我们如果不清楚这个现实的环境是这样，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分辨，孩子就他们就更不会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
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忧心的一些地方，也包括了很早鼓励孩子去探索自己的身体。以前可能会觉得说有些图片啊，孩子接触到这些图片啊不好，我们甚至会把它变成用成限制级的来看待。可是现在连很小的孩子就给他介绍一些性器官好，或者是一些性行为的一些有关的资讯哈。像前一阵子台湾呢有推一个性教育的一个题材，是教导这些青少年儿童的，真是让青少年的父母还有家长担心孩子的心灵会受到污染。
为什么呢？他们怎么教导？
他们教导就是说探索孩子的那种性感带，说这是性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没有教导价值观，比如说跟婚姻有关的啦，就是只是那种性行为这个部分，性知识、性器官的这些部分。
其实我发现大部分的好像都是在教导这些认为把性看来是一个好的，所以大家应该不要隐藏去探索，可是忘记了那个伦理道德的那一个方面，就像你刚才所说在婚姻里面的那一个方面，而很多都是说让青少年的孩子也去尝试，真的是蛮令人担心的。
你说的对。有人这么说，这就是一般世俗的性教育专家，他说孩子小的时候你要灌输他知识事实，可是到了孩子青少年的时候，你要开始教导价值观。
是，
那我个人认为其实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灌输他价值观，让他孩子在一个小的环境里面他就能够判断是非。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跟孩子生活在一起，我们就会对孩子有很多的影响， 从孩子小的时候，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就可以给他们一些正确的价值观。
特别是如果我们也能够在性教育这一个部分啊，对他们有一些影响，随着他们的年龄来教导他们的话，那会更正确更好，对他们来说。
是的，其实有一个统计啊，说欧美国家呢，有一半的高中生有性经验，这是一个官方很正确的统计。
嗯，
我也想到就是说，如果没有告诉他这种价值观的话，他们就会在一种性混乱的一种局面。我记得去年我的孩子在医院里面实习，他说在那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呢，他们只教导怎么避孕，教导那些青少年，甚至一些还没有性经验的青少年。
嗯，
医护人员跟他讲说，你现在没有用到，可是将来你一定会用到，就这么样的去告诉青少年，以至于我的女儿在那里疑惑说，为什么他没有教导另外一个选择，而且是个更好的选择。在这个阶段可以等候节制他们的这种性欲啊。
是
的确是让人家蛮忧心的哈。
太多青少年的孩子怀孕，那不如我们教他们怎么样避孕。
的确，当然这些医护人员他们的立场是怕孩子未婚怀孕，怕孩子感染性病这一些。但是我们家人，特别父母在这一块上，更是能够去意识到这个性教育最主要的角色，其实是父母是责无旁贷的。
是，但是你讲到父母啊，责无旁贷的话，就让我想到我的父母就没有教过我性教育。然后呢，我自己呢，在我孩子小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懂，一直到了他比较大一点，我才好像意识到我应该要教导他一些事情，所以我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在教他啊。那么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啊，也是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文化，好像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难以启齿。
要怎么样跟他们谈起性教育呢？我有一个学生，他告诉我啊，他刚在班上分享一个经验，我觉得蛮值得参考的。他有一次呢，孩子还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吧，他们在父子一起洗澡的时候呢，父亲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谈谈圣经创世纪的两性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谈到神的创造。所以那个时候谈到就说，好像夫妻两人赤身露体也不会觉得羞耻，在那里去谈，从创造论开始谈起上帝创造女性男性两性。所以在那里他们有父子之间有很好的对谈，我觉得这也是蛮值得我们华人父母参考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境。
对，我想那个，而且呢也让父子之间的那个关系会更好。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我们还可以借这样的机会跟孩子谈啊，谈神的创造，神的教导，尤其是讲男人女人有什么不一样。
是的其实父母来做这个性教育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哈，可以正确的传递正确的信仰价值观，在两代之间有很好的很真实的传承，还有呢可以增加亲子之间那种亲密感，因为孩子们会领受到父母是出于真诚的，而且是表达关心的，在跟他们谈这么样隐私的事情。
所以我们父母在教导孩子性教育这方面呢，我们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我们看到欧美一些统计哦，他们问青少年，这个统计呢是防止青少年与未计划怀孕运动里面的一个研究。他说，他问青少年说，当你对性行为的问题做出个人的抉择的时候，谁对你的决定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很特别很有趣的一个结论哦，所有年龄层，就是说两个年龄层，不管是年轻的青少年，或者是稍微年长一点，差不多16到19岁这个年龄层的青少年，他们都表示父母对他们有最大的影响力。
哇，那从这里我们真的做父母就责无旁贷了。
是啊，而且所有族裔的青少年，不管是什么样的种族的青少年，都说父母对他们的决定在这一方面有最大的影响。
可是我们怎么做父母的常常都缺席，在教导孩子性教育这一方面常常缺席。
所以有这些研究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父母
不妨掌握主动，而且怎么样去把我们的态度变成就是化为我们是一个责无旁贷的，并且能够对我们亲子之间的亲密度可以增加的那一种有很好的一个动机，我相信对我们父母要来做性教育是一个很好很好很正面的鼓励。
听众朋友，我在想啊，我们做父母的啊，如果我们刚听到刚才这个回应啊，就是这些青少年认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关于性教育这一方面的教导，给他们影响最大的是父母。如果我们父母听到的话，我想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来，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在想说，今天及早对孩子做合乎神心意的这种性教育或者是性别教育，在现今的时代真的是更为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面对环境是一种很多是一种是非混淆价值观混乱的一个时代。我们父母怎么样及早对孩子教导以合神心意的一种性别教育、性教育合乎圣经的教导的其实在这现在的这个家庭里面，在讲我们讲亲子教育、亲子关系当中，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正面、很正面的一个帮助。每个家庭我觉得不妨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性教育当中我们采取主动，特别父母这一方面能够启动那种对话对话的空间，让两代亲子之间有一个很诚实很真诚交流的一种机会在现今的时代实在是格外的重要。我相信虽然这个时代是充满危机，可是也是有很富有转机的一个时代。
彭老师，你这样告诉我们啊，让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好像有点希望，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基督徒的父母可以在性教育方面啊，负起一些责任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来让我们的孩子也明白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心意和神对每一个人的计划。
是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回到这个信仰，回到圣经里面，看到神起初的创造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看到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再次的去省思信仰跟我们个人、跟我们家庭、跟我们婚姻的关系是怎么样。
那么在教导孩子性教育的时候，我们父母要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教导他们呢？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些人会说，那到底我们父母教些什么呢？我想说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一个性教育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那里去教导神的创造啦，在那神的创造里面，我们可以教导孩子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是
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性别的。还有呢，不只是教这个性而已，我们其实跟神跟其他人的关系也是很重要，这个也是性教育里面该被强调的。除了神的创造之外，我们当然也无可避免的要讲人的堕落，因为我们毕竟我们都是生活在创世纪三章之后的世界，那神创造这个性也受到污染，受到扭曲当然与神隔绝，跟其他人的关系也可能扭曲，所以在这个人的堕落的方面，我们也按着孩子的成熟，他的成熟度，我们跟他谈一下自我形象的问题啦，还有两性的议题啦，还有一些我们同性恋的这些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在这个时候做一个澄清。还有我们这个时候很重要的要教导孩子尊重别人，尊重其他人
好，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教导神的创造，我们人是照神的形象来造的，还有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堕落。那么教导这个人的堕落，确实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会有偏差。那么父母在和孩子解释同性恋的时候，也可以让孩子明白到圣经上的真理。那么在人堕落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教导孩子什么呢？
当然教完了人的堕落，我们还要跟孩子讲主耶稣的救赎，以至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什么叫做跟神和好，怎么样叫做自我形象可以恢复，跟人的连结这些可以得到恢复，这些都是我们在讲主耶稣救赎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们分享的。继续的，我们跟孩子鼓励我们的孩子跟青少年可以在荣耀神的方面，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身子是上帝的殿，是圣灵的殿，
是
那荣耀神的呼召是给每一个他的子女的。在那个时候也要跟孩子强调交朋友的重要，
是
交怎么样的朋友对他们怎么样不会有一些坏影响的朋友，这一些是很需要在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年这个阶段跟他们强调的。
彭老师，父母要教导孩子性教育的时候也是依着他们年龄不同，是不是？
是的，我想我们都知道孩子他有不同的发展，他有不同的成熟度，所以我们应该跟孩子在对谈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他懂得多少，他哪些东西是他一知半解的，或是哪些东西是他完全理解错误的。
是。
所以在那里去慢慢的去澄清，或者在那里有一些鼓励，在那边或者有一些我们能够有些导正，我觉得都是需要的。
所以各个年龄层不同，我想是不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我们下一次再来一起分享说我们对于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教导他们。
好的，
谢谢彭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知道在哪一方面要教他们，还有多大的年龄我们应该教他们一些什么，所以下一次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做父母在这个性教育当中的角色。谢谢彭老师。
谢谢燕君。
谢谢彭老师，我们听了彭老师的教导，我们明白现在性教育专家他们所带领的潮流，跟圣经上的教导确实有许多的违背。再加上我们听到现在青少年，他们认为父母亲给他们的性教育，对他们来说是有最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的话，我想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应该负起教导孩子性教育的这一个责任，我们能够照着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彭老师所提到的，无论是神的创造、人的关系，或是人的堕落、人的自我形象等等等等，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恢复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听众朋友，愿意我们在教导孩子性教育的这个事上，我们一起有更多的学习。下一周我们还有一次机会一起来探讨父母在性教育这一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如果在性教育这一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疑问，也非常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幸福满家园的邮箱是汉语拼音幸福 @良友.net， 愿意在邮件当中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幸福满家园的节目。
将你